所以摇头不能让对方知道意思，这个摇头好像有点问题。如果我们觉得很浅的话，那表示说你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好，那你如果觉得很深的话，那你还有很浅的，到底深还是浅？无深无浅，哦，看个人的了解。不过我们的就我们所能够理解、所能够实践的部分呢，这个东西其实是照我们的情况来讲，应该都是很深的。哦，像我们今天要讲布施，到底怎么样才叫布施？那在实践里面，布施能够做到几分？这个如果真的就这个探讨的话，那其实算很深，因为通常我们都做不到真正的布施。好，所以如果觉得很深，你不用不准；如果觉得很浅，那可能要修正修正以前的看法，要调整。那今天是农历的7月1号，家里面还有没有人在拜拜的？拜好兄弟啊，如果有的话应该改了啦，我们已经讲了很久了，到底我会过得好还是过得不好，是什么原因造成我过得好过得不好的？道理已经很简单了，是不是好兄弟在保庇？不是好兄弟在保庇，不是你那些鬼神在保佑你，不是，是我的业，是这个业力在决定好不好。好，这个问题，所以不是谁保佑我，那我们知道以后，好好修行，好好行善，好好断除自己的不好的行为，忏悔罪业，好好开始向前走，走正路，不要走邪路。我们知道佛法的因果正见呢，缘起正见又就知道了，所以其实这个很细节的。那我们再回头过来看看，我们这么多个星期以来我们讲的里面，佛教徒的福利还记得吗？我们佛教里面讲的宇宙观是什么？还有我们佛教徒对自己的生命何去何从应该有几分的了解跟把握。那再来，我们没有把它点出来，不过我们知道当我们了解到缘起的正见以后，我们对自己是不是很有信心？应该对自己很有信心呢。那要不要依靠谁来决定我的命运？就不用了，对自己信心满满，我知道怎么走下去。缘起正见，所以你知道佛法里面的缘起，有因有缘世间起，有因有缘世间灭，这个操之在我，自己做决定，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自己快乐跟痛苦都是靠自己。那这样的话，你慢慢就会脱离一件事情。尤其我们众生在这个世界上很容易产生一种状况，常常会有恐惧感，是不是？最比较细节维系的就是，当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是不是很怕？一个人怎么办？如果父母亲离开我了，我一个人怎么办？先生或太太离开我了，我一个怎么办？孩子也离开我了，怎么办？我一个人关在房间里面，我以前熟悉的人事物都不见了，一个人好可怕，会发生什么事情吗？电灯关起来黑漆漆的，可怕吗？没有人吓你，好兄弟也不会找你，自己吓自己。这个是 很平常啊。如果有一个人闯进来我的房间，闯进来我的房子，可怕吗？可以去练习看看。那个普里班的那个王元子讲说很可怕，现在不晓得问他，他会不会讲说还可怕。他在下面讲说他现在比较不怕，比较习惯，不是真的不怕，是比较习惯偶尔而已。然后这个问题就要谈到我到底在怕什么，我到底在怕什么。好，从去年我们在悟空弘法里面讲我到底在怕什么，到普里的地方 我们讲的我到底在怕什么，如果深深体会的话，不是习惯你一个人，而是真的看破这个自我，了解因果，这个没什么好怕的。那再来就练习道理，知道以后就开始练习面对自己。好，这个是先做个了解。不过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安生在这个世间里面，我们有什么苦恼，先检查看看。地狱的众生有什么苦恼，还记得吗？有什么苦恼没有讲？有吗？应该有啊。地狱众生什么苦？讨劣苦，这个是比较严重的哈。那个鞭打，地狱众生是有火、有石头、有铜、有铁，这是《地藏经》讲的。那火烧，还有狱卒。所以地狱的苦考劣苦，这是比较简单的说法、哦、畜生道的众生有什么苦？你就看到了，我们在马来西亚的时候，穿山甲很勇。穿山甲表示说他身体、哦、好像穿着盔甲一样，谁能够这样？他能够穿山钻山成贵山呢？结果这个穿山甲有罩门的，它的罩门在它的尾巴，尾巴是它的弱点，那个狗都知道它的罩门，那狗就从它的尾巴，三只狗围攻这只穿山甲，从它的尾巴跟它咬断了就死了。所以众生都有罩门，金钟罩铁布衫的那个罩、啊、所以众生是吞蛋、啊、假的假皮。恶鬼道呢，饥饿苦、哦、因为恶鬼道嘛。但是神明好兄弟啊，是讲神明这类是什么？神明没有饥，看起来没有饥饿苦哦。玄奘爷、妈祖婆、这个城隍爷、妈祖庙这些哈、哦，他们就像神明一样，他们有他们的福报，不过还是有很多苦的，做不了主、哦、这个先不讲了。阿修罗有什么苦？斗争苦，是不是好斗争？人有什么苦？这叫无量苦。这个人我们自己比较容易了解、啊、有很多很多苦、啊、这个流走未来再分解。天上有什么苦？天上的苦我们大家在这边看看，你福报大的人你就比较能够体会，你有什么苦？爱欲，所爱的那些东西分离了。好、哦，爱欲别离苦。你所爱的，不管生命啊、 最主要天上最主要是生命要结束的时候，所有的那些所谓荣华富贵通通消失，他知道自己要消失的，所以天上是爱欲别离苦。好，看看原来六道轮回这么苦。好，我们再回到人道里面来，先不讲某些东西，我们先讲外在的东西来讲，有什么苦？贫穷，对不对？无钱做无代志，什么贫贱夫妻百事哀，很苦啊、哦。还有那个，我们讲，如果一个人当政治的人特别明显啊，当他辉煌腾达的时候，很多人都围在他身边；当他下台的时候，我们叫做门可罗雀，只有这个雀，这些才有点感情。不管你是荣华还是富贵还是贫穷，他都会在，但是门可罗雀大概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不再有人会理你啊、哦，不再有人理你。好，单单看到这个、哦、你就知道这些东西，这是最基本的。我们外在来讲，那你可见六道轮回是很苦的。然后在我们做人的时候，最基本这些，那你我们看这样的苦，那在佛陀他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今天佛陀要告诉我们是，基本上在阿含经里面的是解脱六道轮回，根本上是解脱六道轮回，好，而不是说要我们升天而已，不是这件事情，他是要我们能够解脱六道轮回，离开这个六种地方的苦。但是要解脱这个苦，我们必须要从一个基本的地方开始下手。好，所以我们讲在离苦得乐的妙法这一大篇里面、啊、我们回忆一下佛陀告诉我们几个次序的，要布施，要持戒，要升天，这个布施、持戒、升天，这个具足了，然后告诉我们，虽然有这些因，以后有很多的好的果报，但是这些果报、这些福报，是他会惹来种种的过患，他还是不清净了。哦，虽然天上有美女，哦，虽然天上有财富，但是财色名利都会惹来很多的祸患，除了外人会抢你的东西，会要你的东西，要你的生命，要你的财富之外，事实上当你失去的时候，你很痛苦，所以会讲欲是不清净的，欲是种种这些福报，然后会有什么会有烦恼，若为大患，大过患，所以要出离为要。有时候讲出家，要出家，要舍掉这些世间的种种的五欲。这个讲完了，我们心已经很清净了。啊，这个时候再讲苦集灭道。苦集灭道包括十二因缘。看看这边所说的、啊、从这个布施、持戒、升天到欲不净法、若为大患、出离为要，这一大段已经能够修到这个地方来了。佛陀只要在这个地方，他谈人间的苦，谈人间的苦，谈苦的因缘怎么生起来，苦的因灭了以后，连这个苦果都灭了， 就是解脱，就是快乐，就是我们一开始讲我在追求什么，追求离苦得乐，追求真正的快乐，好，得到灭，得到涅槃解脱以后，那个就是我们的目的。然后要怎么样才能够达到这个灭？修道。好，当了解到这一点来，这是我们在离开痛苦、哦、得到解脱，这是就我们个人来讲我们要修的。但是前面这一部分如果没有思论、戒论、升天之论、欲不净法、漏尾道案、处理要，没有这些的话，我们是没办法得解脱的。那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我们就要先从布施这边讲起啊，布施，然后讲持戒，讲升天，讲欲不净法、漏尾道案、处理要，讲完我们才会讲到苦集灭道。那到底我们在平常生活里面面对哪些事情，我们当然有苦有乐，那在苦乐当中，我们还是用因缘起开这个故事来说明一般我们讲我们在苦的时候怎么样去面对，那应该有什么一些正确的之见的看法。那我们看到因缘起开，我们要去联想自己，不要看到听到因缘起开的故事就想说我又不是那个乞丐，那跟我没有关系。那你举不能举一反三，孔子都不教了。好，我们举一你要反三，甚至你要文艺知识，你要去推演，不要讲乞丐，你只想乞丐，讲阿嬷只想阿嬷，讲囡仔故事你只想到那个囡仔而已，我要去推论。好，我们有智慧的人，智者闻法因语得解，听譬喻要去想能够这样理解，这样去推理的话，我们智慧才会展开要不然这个师父不能讲骂人的话骂太多，要不然很多骂人的话不要讲了不过以前讲阿大妈孔古力的，阿大妈孔古力表示说他个电空空都不要转柔软一点，这个还算比较客气的骂人那个因缘乞丐的故事就是说有一个乞丐，他是很苦嘛，当乞丐他总是要去跟人家分米羹那有时候要一点饭吃的东西，有点要食物，要穿的东西，要水，要钱。那有一个乞丐他到处跟人家要，但是他的福报很差，他福报差到说他跟人家要到东西，然后要坐下来要吃的时候，那个狗会来跟他抢食物，那到最后他连吃也没得吃，那个食物掉在地上根本不能吃，那甚至要到一点东西那个鸟都会帮他啄把他食物抢走。那他晚上睡在人家的屋檐底下睡在门外，他睡到一半会被人家那个主人家会把水收水泼出来，泼到他整个身上都是那些脏东西，所以他过得很苦以我们在场的没有一个像他那么苦了，除了有的人负债之外好，他过得这么苦的日子里面，他当然希望日子好一点也就是我们众生在追求什么，追求快乐，追求没有痛苦的境界所以他也是希望这样。这个乞丐他就走着然后到处去行乞，后来看到一个寺院，看到寺院就有希望了，我们知道看到佛陀看到师父，看到三宝，他就有希望，这个会给他帮助对他有一份的恭敬，然后他就进去寺院里面去礼佛，礼佛又见到老和尚，跟老和尚请教当我跟人家行乞的时候，我得到东西会有狗来抢我东西，会有鸟来帮我吃，我都三餐不济 我得到点东西也失去，哦，其他乞丐也会跟我偷走。那我去睡人家的屋檐下，还被人家泼那馊水，日子很难过。那我有什么东西，我得到以后不会失去的。哦，不要像这样子，这么福报这么差。那这个住持就把他找进去，哦，那里面跟他讲，哦，你既然这么有心，好，那我会跟你讲。面授机宜，哦，那跟这个乞丐也讲一讲传法以后，讲一讲这个乞丐很欢喜。啊，这么欢喜的乞丐，他还是照样去行乞嘛，还是照样去养奔呢？那他照样，哦，得到东西还是会被狗抢走，照样得到东西鸟还是吃走，还是会被人家泼馊水。其他乞丐还是会欺负他，都有，都会发生这些事情，过得也是很苦。那有，欸，但是他碰到事情，他只有讲两个字，他就讲因缘，讲这两个字，讲因缘，但是就过了。以前还会抱怨，还会写写念，现在都不写写念，不抱怨了，就讲因缘两个字。好，但他长时间这样下来，人家都只忘了他的名字，只有叫他因缘，因为他是乞丐，所以名字变成因缘乞丐。这个因缘乞丐过了一年、两年、五年、十年，日子这样过以后，当然毕竟老病，结果只有死。不过在他这个过程里面，他已经知道了，所以他讲因缘之外，他有他的能够需要帮忙的地方，他去寺院里面，哦，会，欸，帮忙打扫，哦，帮忙整理，哦，都会有。然后看到有比他苦的或者有需要的人，他会去帮忙他。但是他从来已经不会再有怨言，也不会对人家说什么不好听的话。那所以这个因缘乞丐有一天他还是要死。他死的时候，人家把他拿去烧了，但是烧的时候是烧出很多瑞相出来，哦，所谓瑞相当然很多各种情形不一、哦，那他烧出那么多瑞相的时候，这个处理的人就赶快通知他，常常亲近那个寺院，哦，那个老和尚，请老和尚来看，老和尚也看，我，哦，这个因缘乞丐不一样，怎么这样子？老和尚讲说他真的是有悟道有修，已经在生活中去实践了，哦，到底怎么样不得而知，不过我想他有得到老和尚，得到佛陀的真传，佛陀教他怎么离苦得乐，老和尚也是这样教他，哦，三根传法不是只有讲一句因无所住而生起心，这样就够了，要老老实实的，好，哦，那就是我们现在我们要讲那个阿含里面讲的离苦得乐这个这一大段，所以我们当我们在讲这一大段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对于布施先有一个认识。布施看起来很简单，不过如果没有佛陀说，你知道什么叫布施？在马来西亚的时候，那个吉隆坡那个地方，哦，也是有一个道场，那去年在那边有人问了一个问题，因为那边跟这边其实问题都很多是相像的，在华人的社会里面，啊，我们知道有些人会好像说，这个是不是真的和尚，这是真的和尚吗？来市场还是到我家前面来，哦，要跟我化缘，他真的还假的？然后在吉隆坡那边，他们就发一个公函，佛教会通知说，现在很多假和尚，哦，冒名来，要诈骗了，你们要注意，要搞清楚，不要被骗了。好像两个星期不止，上个月，最后那边有一个一对妇女去，去那边，她说她好像得到什么一个残障的状况， 啊、然后去那边要化缘、啊、有这些状况。那我们先不讲世间人、啊、我们讲说如果你看到一个和尚他来跟你化缘，你要不要给、啊、世间里面怎么说？为什么要？为什么不要？因为我现在看到的只是大师师而已，好像比较没问题。我换一个那个派南明，派南明呢，一个长得凶凶的，好像坏人的那个师傅，你要不要给？还是会给？哦，那你们好。但是在佛教会里面的通知里面是说你要防止受骗，那个可能是假和尚，因为已经被很多人被骗了。那我们到底怎么分别？要不要叫他拿出他的戒牒出来看看你是在哪里受戒的？要不要？不要了、哦、你如果心里面已经跟他分别，跟他想说这个是真的假的，那你我看你不要布施了，因为你心中已经用疑用怀疑，那表示什么？你的心已经是不清净了，那我看你布施很没有意思、哦、那你如果想说不管他是清净不清净，不管是真假我都是照样布施，那就好，那你的心是清净的，这是一个关键，一个重点。那你有人会跟你讲说，哎，你这个现在的诈骗集团这么多，你布施给他，那他如果拿去害别人怎么办？会不会？你不是帮助他做坏事啊？有吗？现在不是很多这种说法，你帮助他做坏事。那怎么办？如果你这个用心是帮助他做坏事的话，那你是不善心，那你就不清净。你知道他已经是不好了，你的起心是要让他去帮助他做坏事情了，这种你算是不善心，这种不善心你就算了，你不要布施了。如果这个人他是虽然他做不善了，但是他没有犯事，你只是帮助他、哦、让他能够有饭吃，能够生活，能够过活，那你就可以布施，不管他是好不好，好人坏人，真和尚假和尚，你都是这样布施。不过你要小心，我不晓得世间里面怎么办，那个你们可能请问一下，你若碰到一个犯罪的人、哦、到你这边来，你法律上的说法是跟佛法有些不一样的，你看怎么办？这个你们私底下再去讨论讨论、哦、会不会有那种问题我不知道。不过佛法里面讲只要你是善心，你是好心的话，你才帮助别人，那你会有你的善果、哦、这是我们知道一下。所以这里面就变成佛陀在阿含经有提到，然后这个经所说的会跟大乘经典，不管大智度论还是十住毗婆沙论，都会提到这个，就有四种差别。布施有四种差别，有四种情况啊。第一个，我们知道布施的时候有布施的人，啊、哦。然后第二个一定要接受布施的对象，第三个有财物，这是布施的三个因缘。我想这个地方没有人讲的话，大概你很难去了解说这三个因缘叫做布施，缺一个算不算布施？ 缺一个是不算布施的，不能说是布施，因为它不具足因缘。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三个因缘具足才叫做布施。好，那在四种情形里面，我到底在布施的时候应该是有什么情形？一个是布施的人，身口意也是清净的，这是一种情形。那第一种情形是布施的人是清净的，接受布施的人是不清净的。第三种情形是布施的人他是不清净的，接受布施的人是清净的。第四种情形是布施的人是不清净的，接受布施的人也是不清净的，有这四种情形。那什么叫做清净不清净？清净的，我们简单讲，清净的人，清净的只是当布施者，当布施者他是没有贪嗔痴慢疑，没有贪嗔痴慢疑的状况之下所做的这些布施，我们基本上讲这样叫做清净。那不清净指的是贪嗔痴慢疑这些，有这些烦恼的时候所做的行为，这样叫做不清净。那从这个地方你可以看看呢，布施的人，比如说以把他回来再想自己，如果我布施的话，我们以说现在来讲，好，现在选举到了，选举的时候如果我摆那个宴席啊，整个宴席这样摆流水席这样出来，好，给人家吃，你以一般的常态来讲，这个叫什么？清净还是不清净？他的目的在哪里？他的目的只是为了他自己，他要造势，对不对？他要造势，要让很多人来这边，围成一个形式，说我这边很多人，这种心是不清净的，这个布施是不清净，好，那这个已经理解了哈。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为了什么？为了布施者，如果是这一生这么穷，就是因为过去生里面没有布施，所以这一生才这么穷。好，那了解到这个因果关系的，这时候，希望能够以后不再贫穷。这个布施算清净的，虽然不是根本清净，不过他基本上他不是贪现在的，他是已经考虑到未来有因果证件了，所以他算是在这一部分世界里面他算清净了。所以这个时候施者是清净了。那了解到这个以后，我们再来看布施者，已经清楚了知道接受布施的人，接受布施的人清净是指什么？有持戒有信，誓不坏信，信佛、信法、信僧、信戒，他有多闻，他是有惭有愧，信戒闻思慧，他有这个七圣才的人，基本上有这个，包括解脱圣者，这样的接受布施人都算是清净的。那不清净的人，他就是对因果不清净，不信没有持戒，这些不信三宝，这些种种，他都算是不清净。那这样，当这样了解的时候，对布施者他能够掌握的是什么？ 对布施者刚刚举例的，对布施者他能够掌握的是第一跟第二个，就是自己是清净，然后对方有没有清净不是他能够掌握的。好，知道自己现在的布施以后会有好的果报，知道自己现在布施对对方是有利益的，现在的布施是心中没有那些贪欲，哦，不是为了什么目的，是知道因果，甚至为了解脱、为了成佛而布施，这个都算是清净。所以这两种情形之下，不管对方是清净还是不清净，不必求对方清净不清净的布施，这样算是佛法里面要做的，啊，要办的这件事情。那对布施者来讲，如果升起这种不清净的，这个不是我们布施者在要追求的。所以当我们现在在培养善根的时候，在佛法的领域里面，我们慢慢去除这些烦恼，甚至我们是为了解脱、为了成佛的心，这个用心在布施的时候，那这样我们就清净了。那真和尚假和尚不管，哦，这个是我们把握住这个以后，我们就知道怎么去判别它。好，哦，这是我们了解到这个地方，我们以后在面对这个世间里面很多状况，你就会想到佛陀另外的一个地方，叫做阿含经里面的这个，阿含经里面讲这个叫狮子大将，这个当时的一个王臣啊，国王旁边的大臣，这个狮子大将他有一次去擒了500个阿罗汉通通接受供养，然后每一个人都得到一块很清净的布啊。那阿罗汉得到这些供养以后，当然就回去佛陀故意问是谁，是谁是和尚啊，还有供养的东西怎么样啊，当然是很好，但是佛陀就跟弟子们讲，然后这个话传到狮子大将那边，狮子大将就照着佛陀一教奉行这样去做。那佛陀讲说，如果能够在大海里面，跟在500条河流，因为阿罗汉就像河流一样，每一条河流你都去捞一口水，那是不是很辛苦？当然很辛苦，每一条河流都捞一口水，有没有办法不用每一条河流那么辛苦去捞河水，就可以捞到全部500条河流的水？佛陀这样问罗侯罗的时候，罗侯罗一时也想不起来，但是佛陀跟他讲，你只要到大海里面去捞，大海只要捞一口的话，就全部捞到500条河流的水，甚至超过500条，1000条、10000条的河流的水，通通可以喝得到那些水，因为所有的河流的水流到大海，通通是一样的。好，那佛陀从这个地方告诉弟子，不管是在家出家，要注意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在看到所有的三宝，看到所有的出家众当中，你不必去拣择，不必去选择说这个是阿罗汉，还是阿那含，还是斯陀含，还是须陀含，是有持戒的还是没持戒的，是精进的还是懈怠的，都不管他，不必那么辛苦，看看大师是不是阿罗汉，这个不是不要理他，我另外再找人供养，不必讲这件事情。这个有没有修行，我没修行，我不要供养他，不做这种分别，我们心平等看待每一个人，看待每一个出家众，这样来说，有修没修不管，我就是请僧团，或者说如果不是说以一个寺院的僧团为主，你就把它当成他是十方所有出家众里面的一个代表，这样做官，供养他，这样的供养你就是等于是供养到十方所有的出家众，因为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出家人请来供养嘛。那我们有时候现在有一些住茅棚的，你如果只供养道场了，那住茅棚的怎么办？ 好啊，啊，如果单单因为佛时代，佛陀时代是大家是直接找哦佛那个地方的出家众哦，那个比较没有问题。那现在有住马棚，我们大概只能变成说我做官，我现在请到一个出家众，这个代表所有一切。我不是刻意去找哪个出家众哦，这个修的比较好，我就请他，是供养他，不是说做这种想法。哦，那这样我们能够平等，平等心的布施供养，这是佛陀交代我们的。这个在菩萨戒里面就比较明显了。菩萨戒的戒条里面有特别一条，哦，供养500个菩萨罗汉僧，不如供僧次一凡夫僧。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请了500个菩萨僧，哦，他是什么菩萨什么菩萨，或者说请了500个阿罗汉来供养，你不如照顺序，哦，僧中僧团之中派一个凡夫僧出来让你供养。哦，那个僧团里面派一个凡夫僧出来供养，你就等于不管是贤僧僧啊，还是凡夫僧，你都已经供养到了，一个就代表全部，就像大海已经包括500条河流、1000条河流、无量无边的河流的水，统统已经包括，好不好？统统包括，你都请到了。所以我们在这个观念里面，我们知道以后，阿含经讲得很浅白，我们啊，在阿含现在进入直接讲阿含的部分，前面都有讲了，但是这个里面直接会举阿含很多例子来说明哈。哦，那就是我们对于布施的一个观念哈。那这个是四个情形里面，当我们做这样的了解哈。好，那布施的三个因缘，现在已经知道了。施者、受者。好，财物。施者、受者、财物，这是三个因缘。这个知道这三个因缘加起来，这个才叫做布施。这叫做什么？本来想说，如果有人一开始的问答是说，当你觉得布施很简单吗？这个谈到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古代里面讲两个论点，啊，知难行易还是知易行难这个论点。知道道理比较简单，哦，还是知道道理比较困难？哪一个比较困难？知难行易，有没有知易行难呢？不好意思，如果讲知易行难的话，那好像对不起现在讲的人了，是不是？这个观念你如果知道的话，其实你就很珍惜闻法的机会。闻法我们从哪里来？佛法从哪边来？佛法从佛陀那边来，才叫做佛法嘛，是不是？大势至的法不是，大势至没有法，基本上是要有像佛陀，哦，已经修到圆满的人，这么圆满的人他知道一切法，他才能够借着众生能够理解的去讲法，啊，哦，这样才叫做佛法。虽然佛陀讲的是这个不变的真理，哈，哦，但是如果不是佛陀讲的，根本不可能知道。那在我们这个世界，我们现在所看到是佛陀是用讲的，用说的，哦。在其他的世界，有的《维摩诘经》里面讲的是用香，啊，哦，是用饭来说法的，哦，他不是用嘴巴讲，但是这个你闻到这个香，你吃到这个饭，你就知道法是什么，这样哦。不同的世界哦，他不同的说法方式哦。好的，弥陀经里面讲说弥陀世界怎么说法， 那个树会，树会出声音，对不对？微风吹动，七宝行树都会说法，念火念瓦念僧，哦，那个各个世界不一样了。我们这个世界哦，那个比较，大家这风在吹，也不晓得在讲什么。现在风不在吹吗？有没有在讲法？有在讲佛法，只是我们悟不到而已。那如果我们现在多了解一点，以后你平常就可以悟到法，你不一定透过这样说法，你就处处都是法，但是没办法了，弄不懂，智慧不够的时候，善根不够，所以都搞不清这个在讲法，对不对？啊，可以理解吗？好，好，如果能够知道知难行义的话，那要先知道法，知道理。所以对于清净三智是闻法是很重要的。修行只要听知道法，要修就很快。那什么叫布施？以前讲的布施就是这样嘛，就这样而已嘛。好，那这样是代表什么？你要有对象，要有布施的主体，要接受布施的对象，还要有那个东西，这样三个合才能够叫做布施。好，那布施既然要具足这三个因缘，那如果没有财物的话，算不算布施？你看我，我看你，干瞪眼，这叫布施吗？这不是哈、哦。那有东西找不到对象布施，啊、哦，有一个主体，但是没有一个受。接受布施的这种对象，有财物，这样叫布施吗？也不是嘛。有一个人在那边等你布施，东西在那边，但是没有你下命令说这个东西要拿去布施，那算布施吗？也不是。可见这个布施这一法要靠这三个条件合合，所以这个法是不是因缘所生法？对哈、哦，三个因缘合起来才叫做布施。可见这是因缘所生法，好、哦，这个叫做世俗智，因缘所生的都叫做世俗的，世间里面的因缘所生这样，布施的，如果他的心变的话，就改变这个布施这件事情了。接受布施的人，他不想接受布施，你也改变这个，或者这个对象改变了，财务，昨天。那个苹果还好好的，昨天的水蜜桃、啊、还很新鲜，今天要拿去布施它已经烂了，那能够成就布施吗？也不能。所以每一个东西它都是生灭啊，有为法。所以世俗里面的这个因缘所生的，它是生灭的、哦、因缘生因缘灭，它这样的结果也会改变。那你知道的这个结果是生灭的，前面的三个因缘也是生灭的，都是一样，因缘生因缘灭，因缘生的合合的，这个结果也是因缘生因缘灭，那这样叫做世俗智，世俗的智慧，这个很重要、哦、以前也不一定知道、哦、好，智者闻法因义得解，我们现在用布施来举例啊、哦，现在用这个布施来说明啊，现在已经知道要这么多因缘才会成就一个结果。好，现在来讨论比较世俗的东西，离开布施来说了哈。电风扇这个风是什么因缘生起来的？风是怎么生起来的？好，现在讲比较大的，好，有电风扇，有电，有人去按钮，好，有东西，比如说有土地让它支持，有人要吹，有人想要享受一下，好，假设有这么多的主体，这样比较大气，这样。 所以风就出来、哦、所以这个风它是不是这些因缘合合改变了升起、哦、那知道这个，你知道这个世俗因缘所生这个世俗的合合升起的时候，当你了解到这个以后，你发现这个这种数字它还分一二三，还能够旋转，但是这个电风扇如果稍微稍微做改变的话，这个风是不是就不一样了？也许三段两段一段，那你如果在做电风扇在做改变的时候，这个风是不是也会改变不同？好像这个本来 HD 扇现在变成吊扇，不同改变以后风又不一样了。如果前面再跟它放块冰块，风是不是也改变了？这个都是因缘所生法的结果，也改变了，这叫世俗智，世俗里面的智慧。这个有什么用吗？这个用处可大。你问杨昭敏就是他的面包是怎么做出来的，他的因缘不同的时候做出来的口味就不一样。所以懂得这个世俗的人，世俗的聪明，世俗的智慧，这个会比较聪明，这种人会比较聪明。就像天无异禀的你们，知道吗？这样听得懂吗？听不懂。在你的专业领域里面啊、哦，比如说在厨房里面，你如果知道掌握到这个因缘，掌握到这些因缘，哦，因为你要煮什么饭菜出来。你掌握到越多因缘的话，你知道它的变化怎么产生变化的，你知道会比较好吃，而且合乎各个人口味不同的，你知道这些越多，你知道那个时间，你知道越多的话，你能够产生不同的东西，又能够知道别人需要什么，那这个你就比较聪明。这样了解吗？世俗智。好，如果当师父的要去弘法，如果只有懂得国语的话，只能对着大家说。如果知道说有些年纪大一点，他要听台语，那如果去学台语，那是不是都一样？他知道在那种地方之下讲台语，那是不是叫做世俗智？因为知道不同因缘不同的结果，知道怎么应用因缘，而且他知道掌握因缘，知道有哪些因缘，他的结果就不一样。如果要去外国还要学英语，那就要懂得越多这种因缘产生不同的结果，那这个聪明就越来越好。这样了解吗？所以像这个齁、哦、有的人像有人拿这个麦克风是这样拿的，有的人麦克风是这样拿的，那这样拿好不好？可能现在一时你想不起来，不过有的人是这样的，根据有些调查来说，拿东西的人、哦、他知道运用这个手指头的、哦、比较聪明。能听得懂吗？会运用手指头的人他才比较不会执着、哦、如果一成不变的人，他就是只有会用这个手掌去握东西的，比较笨一点，大概不是吴秋敏。这样了解吗？这只是举例说明哦，我们是智者文法一一得解，要大家去推理。但是如果你听了这样以后，那我以后只要手指头去握东西拿东西，那你又笨了。因为你有时候我们要用手掌去拿东西的，有时候用手掌，有时候用手指头，那什么时候手指头，什么时候手掌，那要看你不同的因缘不同的结果。这个就你懂得这个什么因缘什么结果，那你有世俗的智慧、哦、这个是要形容这个因缘所生的法，了解这个因果关系，世俗智，不同因缘不同结果，这叫聪明。念书的哈、哦，你要搞清楚那个老师那个教授齁、哦、的心理跟习性跟行为，也不要跟他硬冲齁、哦、故意跟老师唱反调，然后到最后这一科当掉，那一科不及格，文凭拿不到， 那叫做不够聪明，因为你不晓得掌握到整个因缘，你才有什么结果啊、哦？这个东西不会很难理解的、啊，但是知道这个以后，知道这个以后，要理解到这个其实已经很难哦，知难了。但你知道以后，你要改变你的身口意这些行为就比较容易。如果不知道的话，根本不用讲你要改变行为。但要知道这个已经够难了，好、哦，好、哦，这是四字。那我们如果要讲到比较另外深的智慧是无生智，无生智这个音又差不到那边去了，干脆把这个稍微略提一下。什么叫无生？我们刚不是讲说有布施的人，有接受布施的人，有财物，这样的和合之下就有布施这件事情，对吧？有啊、哦，好，布施这件事情升起，那我们众生的毛病在哪里？当布施这件事情升起的时候，又知道他以后会有一个果报，布施这个是因嘛，以后会升起果报，哎，这大富大贵，好，这样来说，好，当我们布施的时候，这件事做了有生，以后也会升起果，哦，有，那都是在有生的状况之下的认知，这是众生我们容易执着的。那什么叫做无生？无生就是如果认为这个布施是有真的有生，这个有的话，那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因缘了。布施是接受布施的对象，还有能够接受的，能够布施的你，还有这个东西，这个事情它是藏在布施的人这边吗？你吗？没有，不在布施的你那边嘛，对不对？如果在这个布施的你的身上的话，那没有接受布施的对象，还有布施这件事情吗？没有。好，那藏在接受布施的这个对象那边吗？也没有嘛。如果藏在布施接受布施的这个对象上，那没有布施的这个人，还是没有成就布施。那在这个财务上吗？没有，这包米上也不是。所以这个布施是不是无中生有的？好、哦，本来没有布施这件事情，所以它本来是没有，是无，是空。但是透过因缘合而生，结果这个生的这个，实际上它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东西存在，实在的东西，实在的东西，它是因缘所生，所以它本质上就是没有的。他的本质是没有的，他那个是假象，布施这件事情假象，所以他生是假的，生是假，实质上是没有一个生的这个自体自信。好，所以这当你知道以后，你对布施这件事情你会不会执着？那这个果报以后是不是有这个布施的因，以后会有互有的果报？这个互有果报也有很多的因缘嘛，除了主因是布施之外，也要有很多的因缘，所以那个也是无生。现在略说好，这个叫无生智。知道以后，你对一切的现象东西不会执着，当你心中都是没有升起贪嗔痴。好，先讲一下，以后要再讲的时候就慢慢会比较了解一点，听得懂就好，听不懂没关系。好，这个是我们做一下了解一下。所以如果不懂得四字的话，你要了解到无生字，甚至要讲到苦集灭道，那是可以说是没办法，很难。好，那在平常里面，我们可以先四字里面先知道，你懂得去分析什么因缘之下有什么结果，现在这个结果是什么因缘产生的啊、哦？好，那在这边我们已经知道了以后，我们还要看的是那个布施的人的 又有区别。布施的对象还有财务这个地方，它有很多的区别。我们上次有讲到那个施心所，布施的人，这里面有一些就是，好，善心相应。善心相应啊，还有生口业，也就是施以业。